拜你。主啊，在我们思想你话语的这段时间，我们恳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恳求你圣灵在这里做工。主啊，让我们明白你话语的心意。主啊，我们求主你的灵超过人的软弱，主啊，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的经文很长，是列王记上第13章的全章，所以我们就不念这段经文，不过请大家就把圣经打开到列王记上的第13章。在三个礼拜以前我和两位弟兄一起到林肯Nebraska 那个地方去，去探访我们的宣教士陈志平弟兄跟曾建华姐妹。那他们是教会差派在林肯那个地方中期的宣教士，在那里服事。所以非常的感谢神，在三天的时间里面我们有机会跟他们一起交通，我们也有机会跟当地的同工有些的分享，那更有机会去探访几年来从2010一直到2012短宣队在那个地方带领信主的弟兄姐妹去兼顾他们，都有神的恩典，我们很感谢主。那在我在林肯的时候呢，这个志平弟兄就邀请我在他们主日的敬拜来讲道，他告诉我说他正在讲一连串的一整个系列的旧约人物的信息，所以他就跟我说那你就讲一位旧约的人物吧，所以我那时候我就想说旧约中的知名的人物弟兄姐妹大概都已经听过了，所以我就给我自己一个挑战，我就说我找一个鲜为人知的一个人物来分享，所以我当我去思索当我去寻找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列王记上13章所记载着这两个人物。那这两个人物呢连姓名都没有，圣经上只称呼他们是神人跟老先知，可以说真正的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那正合我的要求，所以我就选了，我就想说我就来讲这一篇的信息。后来呢因为某种的原因，我在林肯就没有讲这个题目。那但是既然我已经开始构思那我就把我所准备的我就整理一下变成一个讲章，在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神人跟老先知的故事，那盼望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多少学习到一些的功课。那这是今天的目的。其实这个故事呢应该从所罗门王来讲起，那我们才会看到整个的画面就会比较的清楚。那我们晓得所罗门是神所爱的一个人，他神曾经亲自为他取了一个名字叫耶利迪亚，意思就是耶和华爱他的这个意思。所罗门在年少登基的时候，神曾经向他显现，相信弟兄姐妹们都熟悉这段的经文，神向他说你无论向我求什么我都会给你，结果呢所罗门就向神求智慧好用来治理他的国家。那他这个要求他这个回答让神十分的喜悦，神就讲说你没有向我求富贵，你也没有向我求长寿或者是消灭你的敌人，可是你向我求智慧好来为你的百姓做判断。所以神说因此我要赐给你智慧，也要把你没有求的我都一起赐给你。所以所罗门就成了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在他做以色列王的时候呢，以色列的国势达到空前的巅峰的这个状态，整个国家都满得神的祝福。可是到了他的晚年，所罗门就宠爱他众多的嫔妃，或者圣经上说妃嫔，这些妃嫔呢有许多是外邦人，是外邦的公主，是所罗门为了政治的缘故而娶过来的，所以他就很宠爱他的嫔妃，他不但容许他们去拜外邦人的偶像，他自己也跟着这么去做。 所以这件事情就惹了耶和华很大的怒气。所以耶和华神再一次向他显现，跟他讲，讲说你既然做了这个事情，我必将你的国夺回，必将你的国夺回，我要把你的国赐给你的臣子。然而可是呢，为了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们特别注意这句话，为了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将你的全国夺回，我还留一个支派给你的儿子。所以呢，神就兴起，从里面从外面就兴起敌人来跟所罗门作对。而且呢，从此以后以色列的国势就日渐的衰落，到最后呢，分裂的悲剧也就无可避免。那我们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最有智慧的人怎么会做出最愚笨的事情。与他自己的教导，他教导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可是他所做的呢，却完全的背道而行。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就想到，因为在所罗门的个性上面，他有一个弱点，在他的个性上他有一个弱点，这个弱点就是他的情感，或者说我们说他的感情，他爱他的妃嫔胜过遵守耶和华的命令。神所兴起的内部的敌人，就是所罗门的臣子耶罗波安。那耶罗波安是一个很能干的一个年轻人，圣经里面记载的，在所罗门各样的建筑工程里面呢，这耶罗波安是他非常得力的一个助手。所以有一天神就差遣先知，一个叫亚西亚的先知，对所罗门说，对这个耶罗波安说，那耶罗波安那时候正在街上走路，那这个亚西亚呢也在街上走路，亚西亚穿了一件全新的一个袍子，那就趁没有人的时候呢，这个亚西亚就把这个袍子脱下来，然后就把袍子撕裂，撕成十二片，他就把十二片里面的十片就给了耶罗波安，那就跟他讲说，就他就跟耶罗波安讲，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将十个支派赐给你，使你做王治理以色列，我们再注意下面一句话，你若听从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遵行我的道，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谨守我的律例诫命，像我的仆人大卫所行的，我就与你同在，为你立坚固的家，像我为大卫所立的一样，我将以色列人赐给你。所以呢，所罗门王就死了，那他的儿子罗波安就接续他做王。那就在那个时候，这个耶罗波安就带了以色列的十个支派，就脱离大卫的家犹大，就自己成立了以色列国，这就是北国跟南国分裂的开始，正如先知所说的一样。那非常不幸的耶罗波安，因为他不愿意这个以色列民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去敬拜神，因为他心里担心，如果我的民回到耶路撒冷，回到圣殿中去敬拜，他们可能就不再回来，他们可能就会背叛他，或者是把他的国家就推翻，所以呢，他心里就很担心，所以他就在伯特利还有在但这两个地方，他就立了两只的金牛犊，然后对百姓说，你们不要回耶路撒冷去敬拜，他说看啊，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这一句话我们听起来非常的熟，对不对？这就是以色列在旷野亚伦为他们造一个金牛犊的时候，他们的领袖所说的话，看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所以这件事让以色列民就陷在很深的罪里面，那不但最终使耶罗波安的全家都被除灭，而且最终也使以色列走到灭亡的这个道路上去，因为他们所做的惹了耶和华发怒。再一次我们看到让我们百思不解的一个事情，就是难道以色列人在旷野在西乃山的下面他们所受的教训，难道神十条诫命里面的第一条，除了我以外，除了耶和华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难道先知的警告 他这个耶罗波安，这个聪明能干的耶罗波安完全不知道吗？他为什么可以完全不去理会这么严肃的事情？如果我们去思想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耶罗波安也跟所罗门一样，在他的个性中有一个弱点，那这个弱点呢，就是他的自私，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王位，不惜将整个的国家当作一个牺牲品，所以人的心是事实上是非常的可怕的。当我们心被我们个性上的软弱捉住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我们会做出什么样子的事情。就在这个背景，就在我刚刚讲的背景里面，我们就开始这个今天的故事。有一天，这个耶罗波安正好站在伯特利的丘坛的旁边。我们刚刚讲他在伯特利跟但立了两只金牛犊，所以那天呢，伯特利在南边，或是靠近犹大的，所以他就在坛的旁边，他要烧香，要来拜这个金牛犊。那就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从犹大奉差遣来的人，圣经就称呼他神人，这个人没有名字，名不见经传的，他就是这个神人。那这个神人就指着丘坛呼喊，他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丘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的坛上面，人的骨头呢也必烧在你上面。”那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就会晓得后来就是应验了，应验在犹大，应验在这个约西亚做犹大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已经亡国了。如果你们有兴趣，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下第23章，你们可以回去查一下。然后神人，这个神人说完了这句话以后，他就接着说，神要给你们一个预兆，这个坛呢必会破裂，坛上的灰呢也必会洒在地上。所以耶罗波安听了就非常的生气，他听了以后就大怒，伸出他的手就指着这个神人说，把他抓起来，跟他的手下长把他抓起来。结果没想到他一伸出来的手立刻就枯干了，他的手立刻就枯干，就再也弯不回去了。所以呢，这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的坛也破裂了，那坛上的灰也洒在地上，就是刚刚神人才做的这个预兆，马上就应验，那时候呢，耶罗波安就不得不软下来，因为他的手已经整个的枯干，弯不回来了，所以他就央求这个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吧，求耶和华你的神使我的手能够复原。那于是呢，神人就为他祷告，他的手就真的复原了，还是跟寻常一样。所以耶罗波安是个心思很敏锐的人，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已经看出这个神人真的是上帝的使者，真的是耶和华的使者，那这个人呢，也许正是他的国所需要的一个人。所以他就转了口气，他就对这个神人说，请你跟我一起回去吃饭吧，你加添一点心力，我必大大的给你赏赐。可是这个神人却对他说，你就是把宫的一半给我，我也不会跟你同去。对圣经比较熟的人会知道，这句话是旧约圣经惯用的一个用语，它表示一种很坚定的拒绝。所以这个神人说，我也不在这个地方吃饭喝水，因为呢，耶和华有话告诉我，有话吩咐我说，你不可以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以从你去的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所以呢，这个神人就不肯跟这个耶罗波安回去，他也不从原来的路回去，他就走了另外的一条路回家了。那有圣经的注释上这么说，当人奉差遣的时候，连他走的这个路都是圣的，所以你走过去就不能再回头，再见他这个原来的道路。所以这个神人就完成了他的任务，他就启程回犹大去了。 那本来故事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结束啊，可是呢，事情却没有那么简单啊。有节外生枝的，又出现了另外一个人物，那就使整个的故事变得复杂而且曲折啊。所以我从很久以前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一直在想，为什么《列王纪上》的作者会这么详细的记载这么一件似乎无关紧要的小事情？所以我到今天还是想不通哈。不过我相信呢，那一定是神借着这个故事要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功课，好，要给我们一些重要的教训。可是我们还是继续把这个故事看完，然后我们再回头来思想这个故事的教训在哪里。所以话说哈，在伯特利那个地方呢，住了一个老先知这个老先知呢也没有名字哈，就是圣经上就是称呼他做老先知。在事情发生的那一天，这个老先知的儿子们正好回来家里探望他的父亲，所以这个儿子们就把神人在秋坛上所做的一切事情还有他跟耶罗波安讲的一些话都告诉了父亲。但这个父亲一听呢，就非常的感到兴趣，就马上问他的儿子说，神人从哪一条路回去了？那儿子们就跟他讲原来他们碰巧看到神人回去的那个路径，所以就跟父亲讲。那老先知呢马上就吩咐他的儿子说这个人我可非得见他一面不可你们赶快为我预备一匹驴。所以他们就预备好了一匹驴，他就骑上了，然后就追赶这个老先知去了。那他追呀追了，追了半天就看到有一个人坐在橡树底下休息。那他就下了驴问他说你是从犹大来的神人吗？他回答说，是我就是。太好了，老先知说我正找你呢，你跟我回家吃饭吧。那这个神人呢当然就还是照着以前的话回答他，说我不跟你回去吃饭因为耶和华告诉我非常的清楚你在伯特利不可吃饭，不可喝水，也不可走原来的路回去。可是这个老先知呢就不放弃，他就不放弃，他继续对他说，哎呀，原来你不知道，原来你不知道我也是一个先知，和你是一样的。刚刚呢就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你去把那个神人带回来，带到你家里去，跟他一起吃饭，跟他一起喝水，你就跟我走吧，是上帝吩咐的。在这里，在这个地方呢，《列王纪》的作者就加上了一句评语，他说这些话都是老先知诓哄他，都是老先知骗他的，都是骗他的。那我们就再来思想，为什么老先知要这么做？那圣经没有明文的交代，当然我们只能去推测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做。也许他是个忧国忧民的先知他非常愿意跟这个神人交通一下当前这个以色列国的危机我们看到这个耶罗波安任意而行，对不对？立了金牛犊，所以老先知心急如焚他真的很想跟这个神人交通一下，甚至不惜说谎话把他骗到自己的家里当然这是一个可能性不过我想更可能的一件事情更可能的是呢，这个老先知已经很久没有神的话语我们知道先知的功用就是传神的话语，那这个老先知呢已经很久没有神的话，他渴望再度得到神的话语再度被神所用特别是尤其是神对伯特利的这个祭坛这个预言这么大的一件事情神竟然没有交给这个当地的先知就是他自己神竟然没有交给他，而要一个远从犹大而来的人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心里的滋味当然是非常不好受的，所以呢他就编了一些神的话来满足他自己的需要。不管是怎么样这个非常令人惊讶的就是这个神人呢竟然听信了他的话， 就同老先知一起回去，在家里吃饭喝水。第二十节跟我们讲说，这两个人在坐席、在吃饭、在喝水的时候呢，耶和华的话忽然就临到这个老先知，他就站起来，就两眼双目注视着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既然违背耶和华的话，不遵守你神的命令，反倒回来在耶和华禁止你吃饭喝水的地方又吃了又喝了，因此你的尸身必不得入你列祖的坟墓。这个非常带讽刺意味的，这个神的话真正的临到了这个老先知，他梦寐以求的愿望真的实现了。可是呢，他所传的话，他所传的话呢，竟是耶和华对这个神人的审判。那耶和华为什么要审判这个神人？这个神人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正是这个老先知自己得意的杰作，正是他自己去骗他来的。所以如果我的推测没有错的话，那这件事情呢，应该是侍奉神的人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警惕，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提醒。我们侍奉神是出于神的呼召，是出于神自己的拣选，绝对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手段去争取过来的。所以我想他们剩下来的一起吃饭的时间一定是非常苦涩的，因为这个老先知刚传了这个耶和华的审判。所以他们吃喝完了以后呢，老先知就为神人预备了驴，就送他走了。那第24节说，在路上就有一个狮子就遇见了这个神人，就把他咬死，尸身呢就倒在路上，然后这个他的驴呢就站在狮身的一边，那狮子呢也不跑走，就站在狮身的另外一边。所以就这个一个很奇特的景象，那有路人看到了呢，就回到伯特利里面来传讲，说你看路上有这么一件那么奇怪的事情。结果老先知就听见了，他就说，这个是，这必定是那违背了耶和华命令的神人，所以耶和华把他交给狮子，狮子就抓伤他咬死他，正应验了耶和华对他所说的话。那我们看到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两个预言，一个预言，一个预兆，就是这个坛的破裂，跟这个老先跟这个神人被狮子咬死，这个两个预言都非常快的应验。所以老先知就再一次吩咐他的儿子说，你们为我准备驴，所以他又骑着驴子又去找这个神人去了。到了神人尸体所在的地方，果然就看到这个驴跟这个狮子仍然站在尸体的两边，仿佛是在守护着这个神人的尸体。这个狮子呢也没有吃这个尸身，也没有去抓伤这个驴。所以老先知呢就把神人的尸体驮在驴上面，就带回自己的城里，他就定义要埋葬他，而且要为他哀哭。回到家里以后呢，老先知就把神人的尸体就葬在他为自己预备的坟墓里面，而且为他哀哭，他说，哀哉我兄啊，你何竟就这样子死了。所以安葬以后呢，他又吩咐他的儿子们，吩咐他们说，将来我死了，你们要把我葬在这个神人的坟墓里，让我的尸骨靠近他的尸骨，因为他奉耶和华的命，指着伯特利的坛，还有撒玛利亚各城丘坛之殿所说的话，必定要应验。所以这个故事的结局令人感到很迷惑，对不对？也许老先知后悔他害了这个神人，所以呢要为他安葬，所以要为他哀哭。可是我们就发现从头到尾他没有一句认罪，也没有一句后悔的话，他只是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他知道耶和华借着这个神人所传的预言 必定要应验。那他也想到在应验的那个日子啊，当那个日子来临的时候呢，或许他的尸骨啊，他自己的尸骨啊，因为跟这个神人埋葬在一起的缘故啊，可以逃过被烧在坛上的厄运啊。记不记得我刚刚讲到哈，这个神人的预言是啊，这个坛将来这个必有这个尸骨呢烧在你的坛上面，所以这个老先知就想，如果我的尸骨跟他的尸骨站在一起，葬在一起，那我可以逃过这个厄运。在列王记下23章，事情确实是这样成就。当耶西亚把这些坟墓挖出来，把以前这些祭司的坟墓挖出来，把他们的骨头烧在这个坛上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坟墓，他就问他旁边的人说，这是谁的坟墓？他旁边的人说，这个是这个神人曾经预言你要做这件事的那个神人的坟墓。所以约西亚就说，别动这个坟墓了，你们别动这个坟墓了。所以真的是这个老先知因为跟神人站在一起，他就逃过了这个厄运。也许这个才是他以谎言害死神人的一个真正的原因。可是不管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当然就不得而知。作者的结语在33节跟34节，这是以后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丘坛的祭司，这是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很显然神人的警告还有他自己本身的教训都不能够让耶罗波安回心转意。我们看到一个任意妄为把国家陷在罪里的君王，他的结局是非常悲惨的。最后我们思想一下，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到底学到了什么功课我想我们学的第一个功课就是不要做老先知，就是不要做老先知我在这里把它当作一个专有名词来用。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是为了任何不是出于爱神爱人的动机去干预别人的服事否则呢就会造成损人而不利己的悲剧，就像今天的故事一样。听说在49年以后王明道先生，在中国的王明道先生，他不愿意加入三字的官方教会。那个时候呢是谁来劝他来说服他改变他的主意呢不是政府的官员，而是这个王先生以前在组内的朋友以前在组内的同工是这些人加入了三字教会，然后来劝王明道先生也一起加入这三字的教会。所以王明道先生呢就对这些人呢一概避而不见。那听说当时流传在信徒中间的话就是，看哪这些老先知又来了这些老先知又来了。所以我们汲取这个教训，不要为了任何的缘故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干预这个别人的服事。刚刚我们讲到这个贵为君王的所罗门还有耶罗波安他们都有他们个性上的弱点，记不记得他们的弱点是什么？所罗门的弱点是他的情感，耶罗波安的弱点是他的自私。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呢也是这个样子，他们也有在他们身上的弱点。神人他个性上的弱点就是他只知道执行神的命令可是呢他却对神本身并没有那个坚定的那种确信那种 conviction 英文讲 conviction 一个绝对的信赖，所以呢他就不能够分辨这个老先知的骗局 他就很轻易的受被欺哄了。所以我们可以讲哈，我们可以去想别人转述的话，这个老先知跟他讲的说是有天使的带来耶和华的话，别人转述的话跟神亲口跟他讲的吩咐，哪一个是更可相信的呢？他没有去想，这个老先生这个神人没有那个 conviction， 他也没有去想神难道是出尔反尔的神吗？神已经跟你讲你不能在伯特利吃饭喝水，那现在另外一个人说神说可以了，现在可以了，神难道是常常改变他心意的神吗？因为他心里没有那个确信，所以呢他就容易就被欺骗了。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的心态不是这个样子，他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加拉太书一章八节里面保罗这么讲，他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一样，他就应当受到咒诅。所以保罗是非常对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福音他是有100%绝对的把握。他跟这些人讲，如果三个月以后我们回来跟你们传讲另外一个福音，那连我们都应该受到咒诅。所以他对神的福音有绝对的信赖。今天我们所讨论的人物我们看到所罗门、耶罗波安这个神人还有老先知这些人都是神所拣选并且神托以重任的人，可是呢他们似乎都令神失望了，每一个人都令神失望，因为呢在这些人的个性里面都有他们的弱点。那我相信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个性里面也都有我们的弱点。在新约的时代呢，神照样的拣选我们，照样的把大的责任交托给我们。所以我们也可以思想，我们能够不让神失望吗？今天故事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必须用信靠神，用顺服神来胜过我们个性上的弱点，那我们才能够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榜样，他怎么样对神完全的信靠顺服。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可是他却取了人的样式，存心顺服，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这个救恩。所以今天我们要一起擘饼来纪念主，所以我们就以这个故事让我们用一个学习主耶稣的一个心智，我们学习主耶稣的信靠跟顺服，我们一起来到主的桌前，我们一起用饼杯来纪念他。我们请明勋带我们唱回应的诗歌，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领受圣餐。